有一批鱼的化石鳃里卡满了小玻璃珠，不是一条两条，是成堆的鱼，鳃丝之间全是，珠子很小，一两毫米，琥珀色，圆的。而这些玻璃珠不是水里长出来的，它们是从天上掉回来的，它们被卡进那些鳃里的那一天，就是6600万年前小行星撞上地球的那一天，不是那一年，不是那个世纪，是那一天。今天这条我要带你去北达科他州的一片土坡上。先说这些玻璃珠是怎么来的，一颗直径十几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20公里左右的速度砸进地壳，这个速度下撞击点的岩石不是被砸碎，是被瞬间气化，大量熔融的岩石被抛出大气层扔进太空。在真空里，一滴熔岩会被表面张力拉成一个球，然后迅速冷却凝固成玻璃，接着地球的引力把它们拉回来。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天上开始落东西，不是雨，是无数颗滚烫的小玻璃球像霰弹一样打下来。这个过程发生在撞击之后大概十几分钟到两个小时之间，换句话说，只要哪个地方的地层里出现了这一层玻璃珠，那一层就是那一天，它是一个全球同步的时间戳。说到这儿，我先埋一个问题，一会儿回来说。几乎所有人记住的版本是小行星撞地球，恐龙被撞死了，前半句对，后半句是错的，撞击那一下直接杀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真正把他们杀光的是另一样东西，而且那样东西花的时间比你想的长得多。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一会儿我说。先说那批鱼是怎么被埋进去的，撞击点在今天的墨西哥湾一带，离北达科它有3000多公里，那一下撞出来的坑直径大约180公里，今天还埋在尤卡坦半岛的地下和近海，它太大了，从地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是靠重力异常和钻探才认出来的。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海啸，但海啸走不了这么快，从墨西哥湾传过来需要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而鱼鳃里的玻璃珠是撞击后不到2小时落下的，时间对不上。目前的解释是另一种机制，地震波，那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人类所有核武器加起来的很多倍，它在地壳里激起的震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能传到北美内陆。地震波经过的时候会让当地的河流湖泊整体晃动起来，像端着一盆水快步走，水会一下一下地往两边扑，这种涌浪把河床里的鱼连着泥沙一起掀上岸，一层压一层地埋住。而在它们被埋的同时，天上的玻璃珠正在往下落，有的落进水里，有的直接落进正在挣扎的鱼的鳃里，于是这些鱼把那个瞬间保存了下来。我必须把话说清楚，这个遗址的部分解读在学界是有争议的，含玻璃珠的那层沉积本身争议不大，但精确还原到那一个小时是一种解读，相关团队的一些后续主张也受到过同行的质疑。我讲的是目前的主流理解，不是板上钉钉的定论。现在回答前面那个问题，真正的杀手是什么？是黑暗，撞击把海量的尘埃抛进平流层，更麻烦的是撞击点的地质条件，那一带的海底岩石里含有大量硫酸盐，这些东西被气化之后在高空变成了硫的气溶胶，尘埃和气溶胶一起在全球范围内挡住了阳光。接下来是这样的，植物的光合作用大面积停摆，海里的浮游植物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地基，它们最先崩，陆地上先是植物枯死，然后是吃植物的动物，然后是吃动物的动物，整条链子从最底下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塌，同时气温骤降，很多地方进入一段漫长的低温期，所以那些体型巨大每天需要吃掉大量食物的动物是最没有退路的一批，它们不是在撞击的那一刻死的，它们是在之后的几个月几年里一点一点饿死冻死的，大约1/4的物种在这段时间里消失了。顺便说清楚，那个年代还有一场持续了很久的大规模火山活动，它在这次灭绝里到底占多大分量，学界至今还在争。我不打算给你一个就是小行星做的干脆答案。最后说这件事我最在意的一点，我们说恐龙灭绝了， 但严格来讲，这句话是不对的。有一只活下来了，在那场黑暗里，能撑住的都是小的、杂食的、不挑食的、需要能量少的动物，其中就有一类小型的带羽毛的兽脚类恐龙，它们活了下来，然后在接下来的6600万年里变成了今天满世界都是的一类动物。鸟，在生物学的分类里，鸟就是恐龙，不是恐龙的亲戚，是恐龙这一只活到今天的后代。所以那场灭绝真正的结果不是恐龙没了，是恐龙里最不起眼的那一小撮接管了天空。而同一场黑暗也把当时躲在夜里只有老鼠大小的哺乳动物从阴影里放了出来。如果没有那一天，我们大概率还在洞里。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下次你在窗台上看见一只麻雀，它是那场灾难里活下来的那一只的后代，它的祖先见过那天从天上落下来的玻璃珠。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回头看才发现当时那件最糟糕的事其实是把你推到今天这儿的那一下。写在评论区，下一条我们去另一个不该存在的地方。